好，我做一下概述。今天呢是福音五课的第二课，前面一课是十架总论哈。那今天的题目是唯一的问题，讲所有问题的根源。那一开始朱牧师这个地方他是讲到说，那什么是问题？就这个问题的定义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问题，它不是讲我们表面的，比如经济问题啊、孩子问题啊、工作啊、身体啊、家庭啊、人际啊，不是讲这种表面的一个问题，而是讲所有问题背后的那个根源，问题的根源，那个唯一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心灵出问题了，就是你的心灵出问题了，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那首先就是心灵听不见、看不见神，就是问题了。什么？那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听不见神，我们看不见神，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神的引导的。看不见本身就是灵里的问题，它是一切问题的最深的那个问题。因为上帝造人，他是有一个原理的，所以他今天又再次强调这个原理啊，这个原理非常重要。神造人的这个原理，就是上帝他有一个目的在人身上，他有计划在人身上，而且他在带领人，他每天在带领人，他是用他的话语来感动人，来带领人的，就是他有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借着那个话，他来感动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人被造应该是一直能够听见神的，然后也是时常会受那个圣灵的感动的。就是每天我们实际上做事也好，做什么，怎么样做，应该是听从受感，然后去做。所以是神的话，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来感动。然后来带领的，所以就是在我们上班也好，带孩子也好，待人处事也好，其实神他都会感动人的，然后他给人当时当下所需要的那个智慧，就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啊？孩子闹了，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用怎么样来处理？然后这个事情是要交托的，啊，这个事情是要等候的，就随时其实都有一个带领的。那我们实际上是应该是听见神。然后来跟随他，是这样子来过生活的，所以是人是靠着神的话和管理治理一切，治理管理我们的身心灵、人际关系，所有的学问啊、能力啊、事业啊，是靠着神的话来管理治理一切的。但是现在变成了神的感动好像没有，然后我们也无所谓。好像就每天就自己干自己的，想干嘛就干嘛，啊，神的感动没有，然后也听不见神，好像觉得也没关系，然后呢，靠自己，靠肉体来生活，所以就变成了没有智慧。很多时候不是父母来管理孩子，而是孩子管父母，或者是钱来管人，就是完全没有智慧，因为没有得着神的感动和神的智慧。所以，人被造的原理是非常的重要的。就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来感动他，然后随时得着智慧能力，会安慰我们，带领我们。那么，所以他就讲，但是人堕落之后，哈，他们说什么叫做不虔不义的人？不虔不义的人就不是说杀人放火了，而是离开了创造原理的人。就是你听不见神，然后就只为着地上的事儿在活，啊，然后就是偏行己路，自己想干嘛干嘛，就听自己的，这个就叫不虔不义的人，就是，离开了神创造的原理，然后呢，就会生出各种的方法、偶像，就自己，因为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嘛，那这些什么经济啊、孩子啊、工作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的人，就开始自己找方法了。就生出了各种的宗教，然后就是，然后生出各种的倚靠，然后比如靠钱呐、啊，靠自己啊，然后各种的偶像。那有的人的偶像就他倚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是钱，或者有的人是靠人啊，或者是靠自己，这个其实都是偶像，也就是自己那个无花果树一直在 就是遮那个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自己，其实就是自己来找办法，而不是回到那个创造的原理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回到它根源，就是人创造被造的这个原理哈。所以人自己所寻找的，自己所制造的，就叫宗教。所以仍然 有些人他们有很多神，很多的方法就出来，而不是回到这个神独一神的创造原理中去，就从根源处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么然后下面呢，朱牧师就讲这个唯一的问题。很强调这个唯一性，就看不见，你看不见神，看不见上帝，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就进到了其他的方法呀、思想啊、宗教啊、偶像啊，就进去了。那么这个唯一的问题，它有三个看不见的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人的一种心态。总的来说，就叫不信的一种心态，就是不信。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一种不信的一种心态，那么这个是看不见的，是在灵魂深处的，而这个就是所有问题的那个唯一的问题根源，那么这三种心态哈，那么三就是这种看不见神，然后这个唯一的问题，它有三种的看不见哈，第一个是离开神之后呢，人就变成了肉体，什么叫肉体呢？就是没有神的话了。所以他这个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讲到说，他说夏娃在吃这个禁果之前，其实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也就是说，他跟蛇说话是多过跟神说话的，他跟神说话多过跟神说话，那个心是出离神，所以他说人在跌倒之前，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跌倒的，而是在这个跌倒之前。已经是非常的爱世界，已经是不喜欢祷告，就不喜欢跟神说话嘛，然后喜欢跟这个世界相交很多，就像这个夏娃，她跟蛇说话的多。那么你跟这个世界相交，一直在相交，你跟神不怎么相交，所以就常常你就容易相信这个世界的，你容易相信这个谎言。而亚当呢，他说亚当跟太太说话呢。也是多过跟神说话，所以他就比较容易相信太太所说的，实际上已经就离开神，就是已经离开神了，你就根本不怎么跟神说话，离开神哈。然后，朱牧师他说如果他说给，比如他跟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哎，他讲的话孩子就容易信，所以那个关系很重要。你像传福音的话，所以首先你是要跟人建立一个好关系。你跟他关系好，他就容易信你说的。夏娃跟蛇的关系好，所以他就容易相信蛇所说的。亚当跟太太的关系好，他就容易相信太太所说的。所以就离开神啊，离开神就跟神好像没什么关系，这个就是这个很危险了。那么肉体就是什么叫肉体？就是亚当夏娃他一切的思想、判断、讲话、一举一动，都是在没有神的命令、没有神的话的。这个情况下来做的，就是没有神，就叫肉体。所以，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会讲到什么啊，体贴肉体啊，什么什么靠肉体啊，就是圣经里面就是肉体哈。它不是讲我们这个身体，它实际上是讲到说没有真理啊，没有神的话，你是离开神之后，你的一切思想判断，这个就叫肉体。你靠着这些东西就是肉体。那第一个是离开神了，那第二个就是形成了原罪嘛。那人生来，我们就是遗传的，就是生来就是离开神的，就叫原罪。生来就是不知道神的话，也不知道有神，也不知道神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独特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尊贵的，就完全是无知了。所以他说呼吸都是罪，就叫原罪，也就是你自己做主，不受真理的引导。他举的例子，詹姆斯最喜欢用这个海盗船，就是他们就说这帮海盗在海盗船上，他们可能在海盗船上去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办医院、办学校，都是好事，就在海盗船。可是他们的所属、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当这个海盗，就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当海盗哈。所以人就是原罪，我们的一切的目的都是为自己的， 都是为了在地上，不受圣灵的引导，没有主，都是把自己当神，然后以自己当主，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短暂的地上而活，所以我们的呼吸都是罪，都是就是像一个在一个我们现在就在一个这个世界的海盗船上，整个的方向、整个的目的全都错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心灵开始受捆绑。就是说，不信的一种三种形态哈，会受欺骗，然后人的心灵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就常常是落在惧怕、不安、担心、什么郁闷啊、怒气，就是老受这些邪灵的感动，就说，然后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这个靠自己是走不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在一种受欺骗的状态了，你靠自己本身就是在受欺骗。你所以走不出这个受欺的这个状态，那么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就是凡是出于不信的眼光、思想、判断、感觉，这都是邪灵的工作了。人受造是要听到神的声音才会放心，才能安然，才能有胆量，才能管理，才能有智慧的。这受造的原理啊，就是人受造是要听见神的声音以后，就是有这个事实进来之后，我们心才能够安心，才能有胆量、勇气，就是受那个圣灵的引导。才能管理，才能有智慧的。所以不信，就心中完全没有神的话，使人失去了一切。而这个是一个隐藏的很深的问题。所以这个唯一的问题，实际上是不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就是说隐藏的特别特别深的一个问题，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个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唯一的问题呢，这个不信会带来咒诅。就带来了生命的咒诅。第一个是灵受咒诅了，就是灵里面完全对神的观念、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认识完全错了，完全没有。所以呢，就会好多是异教啊，就开始自己搞出一堆什么，他就老用那卡玛，他们那边可能就信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神呐、啊、多神呐、啊、什么的。他说这个会带来灵里面更深的一个捆绑，就是你很难。我发现就是信，有些人信这个信那个的时候，他其实很难再信这个独一真神了，很难，因为他已经很信那个，他就很难接受这个独一真神。我就是因为以前跟那个我弟妹她妈妈在这儿住嘛，她是信的特别深，啊，虽然也跟我们查经啊，跟我们一块学习啊，还觉得耶稣基督很好啊。他就说，哎，都行，都挺好，都挺好。他有一个惧怕，就是他不敢。他说，我不敢，就是不敢不信他的那个，有点像他的神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就很难出来，就很难哈。所以灵受咒诅，就是对神的整个观念理解完全错了。第二个是心受咒诅。我理解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你的情绪啊，你的心情啊，心啊，然后不平安啊，然后会有精神问题啊，自卑感呐、啊，闷闷不乐呀、啊，然后心灵就会受一种咒诅哈、啊，常常不能喜，就是不能喜乐，有各种的问题出来。那第二个，他是心会受咒诅，落在各种的情绪问题里面。第三个是肉身也会受咒诅，肉身各种的疾病。然后会有各种的缺乏感，会有各种的痛苦，然后会看不见主，所以就看自己的条件，会有很多的自卑感。然后他这个地方就讲到，就是主要是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主耶稣他来，他医治人，他确实医治了很多人的身体，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他不是要来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是要医治。这个咒诅背后的，就你的身体出问题那个背后的那个根源，所以他没有开个什么诊所呀，就在那儿给人祷告，就天天医治。他医治人的身体是显明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的时候，他没有解决他的什么婚姻问题呀，什么什么什么淫乱的问题呀，就这些， 他是问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说我是谁？”所以他是要把人借着你肉身的这些问题来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就是你到底认识我是谁？我是神，我是要来拯救你的灵魂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把人带向神。不光是说神能够医治你的身体，有的时候人身体有问题，然后我们传福音，不光是要告诉他神可以来医治你的身体，而是说神最终要解决的是我们心灵的那个最深的问题，根源就是没有神，就是自己要做神的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把人带向，就是要让他就是认识神。以至于神是他的主，神的话要来带领他，要到这个程度，而不光是说啊，上帝可以医治你啊，然后就啊祷告啊，然后肉身得医治了，而是要把这个他这个肉身问题背后的那个问题要告诉他的。那肉身受咒诅哈，然后那么第四个就是死亡，这也是有咒诅，就是死亡，而且不光是死亡，死亡背后还有审判，死亡背后还有审判。那第五个是后代也受咒诅。他说，很多这个孩子的问题是承受了父母的属灵遗产。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就觉得我有一些灵里的问题，我觉得跟我妈的是一样的。我就发现了，比如说有些母亲他们没有安全感啊，比较掌控啊，孩子后来慢慢的最后也会变成。或者说他这个属灵遗传，他就是有这种我反正我觉得我确实发现我跟我妈，在灵里面的有些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还真是觉得这是有一个属灵遗传的，所以有的时候上次我们说那个谁他的孩子惧怕嘛，然后说他的爸爸就是怕得不得了。就是那个 Richard，他爸爸就是怕的不得了的不得了，就他爸是怕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整天怕的不得了，他一直怕他爸就是那样子的，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这么是讲的说，如果我们父母越得医治，所以孩子的问题会越来越少的，就是你越得医治，孩子会问题，灵里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少的，所以只有这个不信的问题解决了，咒诅才能解决。否则，那个咒诅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只有这个不信的问题解决，咒诅才能解决。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哈，他是说啊，比如说你有身体有病，但是你信主了，然后你的灵魂得医治了，但是呢，可能你身体有病，它会出现三种情况。他老说就是说，第一，你信了，然后神直接医治你了，有可能。是你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是医治的，哎，他就医治你了。第二种，他没有医治你身体的疾病，但是你是平平安安的回天家了，你平平安安回天家了。他就是说，他说有可能哈，比如说神可能知道你得了医治以后，身体得了医治以后又回去犯罪了，他就让你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平平安安的回天家。所以他可能没有医治啊，所以不是说每个人你信主身体都能得完全的医治，不一定。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得医治，但是你的灵魂得了医治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天家或者第三种情况就是在这个征战跟疾病的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跟这个里面有一些不信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来荣耀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恢复信心，就征战的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灵魂里面不断的恢复神的话。得着信心，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然后荣耀神所以就是身体有病，可能会有三种，就是三种情况。好，那么这个不信带来的这个咒诅，它的解决法就是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没有神嘛，那是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你也不信，也不知道神说了些什么。解决法就是恢复与神的关系，恢复神创造的原理。这个就是解决法啊，那第一个就是同死同活，同死就是向谎言死，就是你知道了哦，受骗了，哦，这个都是谎言，向谎言死，信神的话， 信，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不信，是邪灵的一个捆绑。只有知道了问题的根源，人才会需要耶稣的。所以有些人他们不是从这个地方来认识神，老是想让神来医治我一下呀，解决我的家庭问题呀，孩子问题呀，好像解决一下就行了。那他不会要主耶稣，他你等给他医治之后他就走了。他不会需要耶稣的。只有人真的知道自己的问题的根源是这个不信，是离开了神，他才会真正的需要神，他才真的需要耶稣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啊，往往都是有人有问题了嘛，身体有问题了，孩子有问题啊什么的。我们从那个切入点进入，但是要让人明白他心灵的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心灵的问题。是失去了那个创造的原理，你要告诉他，所以传福音要传到这个程度的，不光是一个，好，神可以来医治你啊，神可以来帮助你，帮助孩子啊，不是这样的，是你一定要最后传到说他，我们唯一的问题失去了神创造的原理，是不信的问题啊，所以听不见神，得错误的感动，所以这个根源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个，第一个是恢复与神的关系，同死同活，领受第二个领受神的话，领受圣灵，领受神的话，领受圣灵。第一个是要恢复圣经的绝对主权，要恢复圣经的绝对主权，就是这个第一个啊。第二个，道不单单是文字，它会带来感动的。就不是说啊，就是背一些圣经经文呐、啊、就行了，不是的，领受圣灵，要领受圣灵，圣灵是带来感动的，就是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感动，它会带来生命的，所以他读那个神的话的时候，你带着相信的心去读，他会感动你的，你那个时候就得生命了，然后去听从这个感动，查验这个感动，听从这个感动，这个叫跟神恢复关系了。不光是说啊，我有圣经了，我有圣经了，就叫恢复神的关系了啊，不一定，因为你还没有信，你一定要信，然后你跟随那个感动，听从那个感动，查验那个感动，然后恢复，然后照着他的话去行，这叫跟神恢复关系了。他说神不是让我们完美，神不是让我们完美，神而是说他指点你的时候，你检讨；他责备你的时候，你知道哦，这是责备我了，你悔改。然后他安慰你的时候，你喜乐，这个就叫靠神的话和灵来活，就要恢复到创造原理，要恢复到这个这样子的。他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当时当下这件事情，哎，你能听见神的声音了。哦，这件事情是责备我的，那我就悔改。哦，这件事情他指点我的，我就得智慧，我要怎么做？哦，这件事情。他让我去征战这件事情，他让我交托这件事情，他让我等候。你当时当下知道，你能听见，能够受对的感动，然后靠神的话和神的灵来活。我这个叫领受神的话和神的灵。那第三个，这个都是恢复神与神的关系哈。第三个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说不要进到一种光是知道而做不到的状态。我们说哦，知道神让我去爱人，哎，我做不到啊，然后就完了。那你就对神的声音常常就消灭神的感动。他说，如果是老是知道做不到呢，你对主的声音会麻木了，你会麻木的，你会慢慢听不见的。如果我们没有去顺服，没有去跟从，没有去顺服，那个声音来了，你就要去顺服的。你如果不顺服，慢慢的，你一个是听不见了，或者上帝也不跟你说话了，就是他知道你是不会顺服的。就像你跟你的孩子，如果你知道这个孩子是不听话的，你慢慢的就懒得跟他说话了。对吧？你就，这孩子，你知道他不会听你的，你就不说了，你还真是不说了，你没啥好说的。所以慢慢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去跟从、去顺服的时候，慢慢的神也不跟你说话，那你还是听不见了，就神是听不见了。所以这个状态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所以神怎么说，你一定要怎么做。还有恢复一个事实，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来成圣我。都是来祝福我，就是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个的相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人要相信查验神的美意而活的。我其实我这篇信息， 我最近在操练的也是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嘛，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我这个地方是不信的，我就是常常还是用自己的判断说啊这事情不好了，哎这个事情糟糕了，然后我就发现，但我一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好了，哎呀我的心情就不好了。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美意的，哎我的心情就不会不好。虽然我不知道它的美意是什么，但只要我相信说，哎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美意，哎我心情马上我就是你信它是好的，你的心情就好；你信它是不好的，你心情就不好。只有当你相信它是好的的时候，那个是事实，这个是事实，就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当我们相信它是好的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平安。就是人要平安哈，一定是就是你一定是相信它是有美意的。人是要靠着查验这个美意，领受这个美意，相信，然后发现是什么美意，靠这个来活。哦，你就在那个你先相信它是有美意的，然后慢慢的你就平安，哎，然后那个美意会让你看见的，哎，你在那个平安当中你就能查验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些反应啊，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怒气也好，有人是抑郁，有人是抑郁啊，有人是怒气，反正就各种情绪吧，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感觉，错误感动，其实都是因为没有相信这件事情是有神的美意的。比如说孩子啊，如果这个孩子常常容易惹动你，那可能你还没有相信这个孩子现在做出这种举动是有美意的。你会觉得说啊，这孩子是不好，他不睡觉，他不好啊，他怎么怎么他不好。那你如果老觉得这个是不好的，你就怒气就上来了。但如果说先恢复说啊，这个孩子他这么顽皮，这个什么，你先恢复这件事情是有神的美意的。这个事情可能是要来比如说光照我的怒气。或者是帮助我成圣，让我得着神的智慧，就是都是有神的美意。你先相信是有美意的时候，你发现你就不会有那个错误的感动，就不会怒气啊，什么自卑啊、抑郁啊什么的，就是先相信是有美意的，人的情绪就不会沦陷了。我们讲了好长时间这个情绪管理的那个，去年讲了好多，我就发现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就发现。所有的事情，我第一反应一定是要说是有美意的，我的情绪就不会沦陷，否则要不就是发怒了，要不就是不高兴了，要不就是自卑了，要不就是控告了，什么乱七八糟都来了。所以这个事实哈很重要，就是要恢复这个事实，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都是要来祝福我，都是要来成圣我的。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看见那个美意，越来越看见那个美意，看见那个证据。你像，我上次星期天跟他们小组在说的，就是，因为上周我们放 IT 的那个 Danny 弟兄，他太太得了新冠，所以他就不能来了，他不能来。然后我们教会就是特别需要这个 IT 人才啊，就能帮我们放 PP 放那个，因为有直播，有 Zoom 直播，有 YouTube 直播啊，又要现场，所以那个有点复杂。那现在呢，只有 Danny 弟兄他是就比较好的，可以放的。那还有一个弟兄呢，他是旁边操作硬件，他可以把这些线可以接啊，那线很复杂，音箱啊什么的，他是可以接的，他是可以接的。但是他对于那个电脑的那个软体的，就是放这些东西，一会儿要切换到 Zoom 上，一会儿要切换到这个地方，一会儿又是什么 PPT 要出来，他就电脑这块他不是特别的熟。那么，所以丹尼他太太得了新冠，丹尼就说，因为我们教会1月份不就是因为有人新冠，好多人得感染了，所以丹尼就说，那我这次不来了，就星期天他说不来了，不来，那我原来那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我第一反应原来肯定是觉得是这个不好的事儿啊，我以前的我就是这个，那因为我在操练，凡事都有美意嘛，反正我相信，哦，就这样吧，我现在没有那种说糟糕，没有，就是啊，先这样吧，然后想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然后那 Danny 就说让另外那个弟兄说试试，说他应该已经放了很久了，说他可能可以，他说他应该可以。可是我呢，早上起来哈，睡觉半夜哈，有时候醒了，我突然就觉得，因为我们刚好这个周日是那个弟兄姐妹见证，然后我们是有国内的姐妹要做见证的，然后她是要上那个 Zoom 的，所以就切换来切换去的，一会儿要 Zoom，因为他们以前那个 Zoom 有的时候就没声音呐、啊，要不就是没图像，反正就切换来的时候他们总出问题， 哎呀，那我想这个弟兄，我们好久没有切换这个 Zoom 了，因为都是我讲到嘛，就是他只熟悉我讲到那个机器怎么操作，你要切换 Zoom，他可能又不会了，就找不着，因为有一个键找不着那个东西就出不来。哎呀，我说那我觉得不好，我就觉得这个如果让那个弟兄弄的话，我预感可能那个 Zoom 到时候会出问题，因为他太复杂了那个。后来我就跟 Danny 打了个电话，我就说，我说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就在线上聚会吧，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有疫情啊什么的，我们教会小嘛，我觉得灵活，就是这块儿，那我们敢线上，你在电脑上还可以操作，我们起码可以把这些见证啊什么都录下来，我怕到时候那弟兄这录都没录下来，就是他因为那太复杂了。然后 Danny 就说："哎呀，他说我们就是老是一会儿在实体，一会儿线上，好像给人家一种 not stable 的这种不太稳定的这个。你们教会好像太随便了。后来，就我想，那行吧，那我后来我也没有，就是我心里没有那种特别不好，就很平安，就这个事情一直就是很平安。后来我就想，哎，我突然想起倩文他那个 Rocky，他也是在他们教会放这个的，然后他们两个人一直想到我们教会来看一下什么的。"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我说你那个 Rocky 这周有没有在你们自己教会服侍？如果他没有的话，我能不能请他来帮个忙？这样的话他能够协助那个 Joshua 一起放嘛？后来然后哎他说可以，然后我已经觉得很放心了。哎，结果我们在那个同工群里面，然后又有一个姐妹就点了那个小月，小月是我们的元老，就她 set up 整个的电脑网站都是她弄的。她是因为她生孩子，她搬到15了，所以她好久没来了。然后有一个姐妹就点她啊，说："哎，小月应该可以出马呀，说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出马呀什么的。"然后小月就被一点嘛，她说："啊，她说你们有需要吗？"然后我说："有，我说有需要。"啊，她说："那我来。"然后我就更放心了，你知道吗？就他们都来。后来我，然后又想，我说小月既然来，然后我们就搞培训。然后我就问 David 弟兄，然后 David 弟兄他也，然后苏珊姐刚好星期三跟我说，我正在为这事愁的时候，苏珊姐跟我说，她说David 弟兄以前在教会就做这些电脑啊、PPT 什么的哈，说他可以来做的哈。然后哎，我就想，哎，我说太好了。然后小月来，我就说那我们办一个培训啊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上帝也是借着这个事情，借着 David 太太。这个得新冠，它有一个美意，它的美意是什么呢？美意就是让我们赶快，就你们赶快培训人，你们要把这个网络施工赶快弄起来，因为我们现在教会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平台的那个订阅量，有 YouTube 订阅量到500多了，然后那个网站一直没有更新啊什么的，我觉得神的美意就是说，他把我们往前推一下，就你们要赶快把这个网站。还有就是 YouTube 直播这些，你要培训人啊，就是在网络施工这块，你们要往前走，因为我们老是拖拖拉拉的，就是拖拉，你们要去，然后让小月给我们培训，她也答应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你看，就发现这件事情的美意，就是他太太得新冠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哎，就美意就出来了。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我这种惧怕体质啊，什么事儿都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什么的。我现在就越来越平安了，就是先相信美意吧，然后得对的感动，就恢复这个我们受造的原理，就你就生活，其实生活就是受正确的感动而生活的，不能整天就是接那个谎言呐、啊、暗示啊，然后又会惧怕了，又会抑郁了，又这那的，那个就是堕落，那个就是堕落的光景。那拯救我们要到凡事上能够查验到美意，能够相信有美意，然后得对的感动啊，然后再看见那个神做的，就能看见这个美意，然后靠着这个美意而活。就我们的生活要恢复到这个程度的，是要恢复到这个样子的，恢复到这个受造的原理啊。所以我就对，今天就分享这些哈。我觉得这个星期虽然我以前就好几遍了嘛，我们也就36课好几遍了。但今天我再次来把它总结的时候，我就印象更深，然后自己有一些经历啊，特别是反正对我来讲，我觉得最后他说到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美意的，都是要来祝福我们的，都是要来成圣我们的，都是要来祝福我们的生命的，都是要来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然后得着那个生命的祝福，永恒的这个祝福。 我觉得这个，反正我最近因为在操练这个美意哈，我觉得这个美意特别帮助我的情绪，哈，就不容易那种我也是比较容易负面情绪。以前看着天气不好啦，然后心情就不好了啊，看见什么让我心里面就不好，其实都是接了错误的暗示和错误的声音啊，觉得天气不好就不好了，这个那个的，没什么不好，都是有美意的。我觉得这个挺帮助我的啊，就是情绪管理挺帮助我的。好。那我就分享到这儿，然后下面大家来分享一下哈。